弟兄姐妹晚安。我这一次从台北出门的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明明知道这里白天温度蛮高的，早晚温度很低，可是我不知道在想什么。出门的时候没有带西装上衣，讲说不需要，来到这里发现王牧师、魏牧师都穿着西装，所以我昨天跟魏牧师借的西装，穿上他的外衣，也感染许多他喜乐的灵。喜乐很重要，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主，圣经说他是最喜乐的神，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如果你要像耶稣，你怎么可能不是充满了喜乐却能够像耶稣呢？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你应该要追求这件事，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新约圣经27卷书，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每一卷书都提过喜乐，很重要的。保罗把它列在仁爱、爱的下一个果子。好，我们有一份单章，罗秉真师母说，你应该 aim to praise at all times。然后时时刻刻的定义的刻意的力求能够赞美神，然后超越你的失败、挫折、沮丧、灰心各种感觉。他还说要常常带一个爽朗的脸色，也就是说你不容易喜乐的时候开口赞美神，而且试试看带一个笑容。有的人觉得说我那种时候带一个笑容很假，因为里面没有觉得喜乐，好像戴一个面具一样。那有什么关系呢？你戴的是耶稣的面具。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讲得很好，他说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他20年，你会变成耶稣的样子。如果你常常穿上喜乐的样子，戴上这个面具，我应许你不需要20年的。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体质会有很大的改变。我的牧师荣教士曾经在追求更认识主的道路上给我的帮助，其中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他教导一件事。他说什么时候你觉得喜乐的时候，你就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你说我怎么好意思呢？我是在滑手机的时候觉得喜乐，那有什么关系？你滑手机，你看一个影片，听一个笑话，你觉得喜乐，就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独自一个人，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有旁边人在你旁边，你就在心里面这样做。你说这就是耶稣。我想大卫就是这样，常常把主摆在他的面前的，对吧？慢慢的，你的生命会更多跟神连结，你会有一个更美好神圣的习惯，以至于你会跟彼得一样，当他引用大卫诗篇16篇这一段话的时候，大卫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可是彼得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的面前。”你也可以这样。刚刚我讲的，我的牧师讲的那段话，当然不是异端邪说。如果神的属性就是他的一个表号，象征他自己，代表了他自己，那么喜乐是他的属性。我们说喜乐，我们说那就是耶稣，那是对的，而且是很好的操练，让你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事都把它指向耶稣，让它引向我们的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要试试看好吗？也许你已经听我这样讲，你已经开始能够举一反三，你已经明白你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一种温暖、一种甜美的爱，你也可以说这就是耶稣。凡是美好的事在你里面出现的时候，你都可以这样说的。 那个帮助我们不是只是有一些信仰的经历而已，而是让我们常常好像面对面的认识一位有位格的神，一位在我们的面前的神，对吗？他在我们的面前，也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晚上我要继续昨天的话，讲到神的属性里面的一个不可传递的属性。昨天我们讲无所不知，今天我们要讲神的全在，他的无所不在。复习一下昨天没有讲到的东西。这句话，诗篇50篇21节的话，这是有的人他们做了一件坏事，神好像没有惩罚他，他就会有这种想法。就神这样跟他的百姓讲，他说：“你行了这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你有没有的时候觉得是这样？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想法来想神。其实拜偶像简单说就是这样，用我们的想法想神，对吧？哦，我们会吵架，所以弄一个土地公，土地骂也会吵架。我们在台湾的神，包括的土地公跟土地婆，他们两个是吵架的，不太来往的。啊，就夫妻都会吵架嘛。所以你如果熟悉希腊神话故事也是一样，人的七情六欲在那里也都有，不是吗？真神不是这样。神说：“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告诉你，我要教训你，我要教导你，不是这样的。”这是昨天我们提到的。我的讲章本来昨天是这样结束的。司布真，19世纪的传道人，被称为讲道王子的司布真，他说的，我很喜欢他讲的这句话。他说：“我看着神，神也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对司布真来讲，那就是他生命的最核心的事情，也应该成为你最核心的事。看见神是我们生命最核心的事。我们在这里常常说等候神，那是因为那是用了圣经的话。可是荣教士常常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来诠释等候神，但是那里完全没有提到等候神。那里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对荣教士来讲啊，等候神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没有机会跟他讲，天主教用的词蛮好的，我不应该说比等候神好，因为等候神是圣经的话嘛。但是因为很难翻它，无论英文中文，用等候都带着一种我跟你约3点钟见面，我2:50到了在那边等你来的那种味道。可是圣经里面讲的等候神不完全是这样。我觉得天主教用的一个词很好，叫做默观。默观那个是 contemplation， 它的意思包括了沉思默想，也包括了注目凝视。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 其实我们常常讲的仰望耶稣，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中文这样翻翻得很文雅，所以我们慢慢也把它诠释成，当我们有一个需要来投靠神，我们就说仰望耶稣。当我们想知道我们应该前面应该做什么选择，我们的道路做什么选择，我们说仰望耶稣，这些都是对的啦。但是原来希伯来书作者写到那里的时候是很单纯的意思，他那里用了一个字，意思就是你把你的眼目转离其他的事物，定住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才会有一首诗歌叫做你要转眼望耶稣。我们颂赞诗选没有把转眼那个 方向翻译出来，我们颂赞诗选的10首副歌说：“你当瞻望主耶稣。”当然了，你要望他，你就一定要把眼目转离其他事物嘛。可是原来希伯来书12章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复合的字，是从转离开跟定住两个字合起来的字。所以你要把你的眼目转离其他的事物，定住在耶稣身上，那是我们生命的核心的意义。如果你知道神知道你而且看着你，最好的回应就是我们也看着他，不是吗？ 复习一下我们昨天提到的，我们讲这三个晚上我给大家讲神的三个不可传递的属性，一个是 God Omniscience， Omniscient God， 神的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第二个字是 Omnipresence， 这个蛮好记的嘛，好 Omnipotence， 这是全能。昨天我们讲了亚里士多德说的神只有一位，他有许多的名字。本义的博士学院传道会创办人，他要我们要常常默想神的属性。这是我们昨天让大家知道我们在神学上面系统神学里面的神论其中一个分体，就是神的属性。他用的英文的世界用的字眼是用 attributes of God 来讲到神的属性，用作名词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昨天有人说来不及抄，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抄。不，我们讲的，我们来外面讲的东西多半在我自己教会的网站里面都找得到了，我们有一个地方都是一些文字的资料，你可以找得到。施布真讲的话让我们亲心献尊敬渴慕神的属性，我们也会自然变成他的样子。今天我们来讲 God Omnipresence， 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神。有一位无神论者，他的儿子刚刚开始学会一点认字 ABC 的时候，他就想要教育他的儿子也变成无神论者。很有趣哈，无神论的人都蛮喜欢别人也跟他一样无神论。我常常说人类天生是有神论的，你同意吗？你听过无神论教育，没听过有神论教育，对不对？有神论不需要教育，你可以把他教育成无神论，可是你不教他，他这就是有神论的。所以小孩子都能够都相信童话就是这样，那就像有神一样，对吧？他们相信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他要孩子写了一句话要孩子读，借着他学习字。这好像跟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为了要教人教他们的后代神的话，他们从一起的教孩子讲的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律法上的话，你知道。那这个无神论者也是一样，他就写了一个 God is nowhere，无论在哪里都没有神，要他孩子读。那个才刚学会认字的小孩就看着那个字 God is now here。 神现在就在这里。当然这个大概是基督徒编的故事。你们懂这两个字吗？对，我刚刚没有让大家读这段经文，这是讲到神的无所不在的经文，耶利米书23章24节。来，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们要录他的前一节，他前一节是这样说的，来看看他前一节22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人不只是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我不太习惯用这个 PPT 在讲到，所以我常常会忘记我有弄 PPT 在这里。先不要看这个，我刚刚写的是这个了，那个无神论的。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他这样讲，他说你在各处都找不到神的圆周，可是他的圆心遍布各处。听得懂这个吗？反正哲学家就是讲话要让你听不懂的，就是。我再讲一遍，他说你在各处 都找不到神的圆周，但是他的圆心遍布各处。你们听懂什么叫圆周圆心？ Circumference 就是圆周，对不对？啊，不知道什么圆周，就一个圆，他的这个叫圆周。圆周的长是它的 diameter， 就是直径的 3.14 倍，对吧？听过吗？那个值在数学上叫做派，听懂吗？不是那个黎安导演的那个影片里面的派，是这派是希腊字的一个字母，相当于英文的 p 哦，派。派以前我们背派是一个无限小数，对吧？哈、哦。3.141592658539793，我们背好几个，有的人可以背20000个数字、嗯。不过我不知道背那个干嘛，背20000数字干嘛？圆心你知道什么吗？对不对？他意思说，神是没有圆周的，意思就是说，神没有边界啦，你没有办法来到一个地方，哎，在过去神就不在那里，没有这回事。所有的都被包在神的里面，所以你无论在哪里看不到神的圆周，他的圆周是无穷无尽的，意思是这样、可是后面那句话看起来是矛盾的，他说可是他的圆心遍布各处，圆心就是相当于一个 focus， 一个焦点，对吧、意思就是说无论哪里都有他的圆心。你要知道圆包含在里面很多点，对不对？圆心只有一个点，对吧？可是这句话讲得很好，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在哪里，你不会说啊，我这里是被包在圆周里面没有错，可是呢我离圆心有相当一段距离，不会的。你无论在哪里，那里都有神的圆心。我喜欢用英文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你无论在哪里，那里不但有神的同在，而且有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我把它翻译作都有神的最同在。你应该这样想，好、所以不要觉得魏牧师旁边神的同在比较大，他心里面有可能，可是你无论在哪里，你都可以相信，也可以这样遇见这位神。无论在哪里，都有他的原型，都有他的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他的最同在。应该相信这个，对不对？我好像有写这一段话在上面。让你复习一下我刚刚写的。英国有一位幽默作家 Chesterton， 他也用圆周圆心来做一个比喻，可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曾是圆周，如今成为圆心，成为无限小。他说基督曾经是圆周，意思就是说他把我们都包括进去了，宇宙里面没有哪一样东西不在他的包括的范围里面，对吧？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个是哥罗西书3:18的话。其实原来的保罗用的语句，如果用英文来翻译的话，直接的译过来就是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就是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是一切，有他就有一切，他也在一切之内。可是 Chesterton 讲得很好，他说基督曾经是圆周，把我们都包括进去，可是如今他成为圆心，成为无限小，叫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吗？对不起，让我再提到我的牧师荣教师，他用比较平凡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里里外外都是耶稣，这个讲的比较平铺直述一点。里面有没有耶稣？有。外面有耶稣？有。反正就是这样，所有都在耶稣里面，我们耶稣也都在我们的里面。我昨天告诉大家，像这些神的属性 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觉得说啊，我知道那是什么，可是也许我们从来不曾更认真的去思想它。很多神的道理我们都不应该这样很化约的接受了，就好像有一个印象，那样不够。大卫没有这样，大卫让他的生命花很多时间在默想。我相信那些生命会长进的人，那些会更认识神的人，也因此会过一个更刚强有力更平静安稳的生活的人，一律都是那些在隐秘处，在人家没看见的时候，他们会去亲近神，会去默想神，他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的人，一个内在的追求的人。你一定要有像这样的时间。大卫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他把无所不知用了很丰富的话来讲。昨天我们给大家读了，对不对？那是在诗篇第几篇？139篇。现在我们来也来看他接下去的这六节。昨天我们读第一到第六节讲他的无所不知，这个第七到十二节诗篇139篇是讲神的无所不在。一起来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你有没有发现无所不在跟无所不知是有重叠的？它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大卫想到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惊惧，你知道吧？我也觉得应该这样。你如果真正的遇见神，而不是只是一种笼统的观念说头上三尺有神明，反正神无所不在，而是你真正的遇见了神，没有人能够在遇见神的时候不觉得恐惧的。那并不是说你遇见的神是带着怒目看你，有的拜偶像的人为了让人敬畏神，把偶像弄成非常的很凶很可怕的样子，可是我们的神不是，他总是带着有恩慈的眼光，我相信，而且他说的话口出的是恩言，记得吧，人家这样说他。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温柔有恩慈的主站在你面前，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不能不觉得害怕的。所以大卫想要逃离开。你记得彼得也有一样的经验，他已经遇见过耶稣，可是那一天在海上，在海边因着主行的一个神迹，叫他们打了两满船的鱼，他们也因此觉得太棒了，从此以后每一个礼拜都去做见证他经历的神迹。他没有，他从那里想到的不是那个神迹，他从那里想到的是神，那不一样。你知道吧，神迹在新约圣经的神迹有记号的意思，所以像英文圣经多半用 sign 来翻译神迹，神迹奇事被翻译作 signs and wonders。 那就是记号的意思。既然是记号，它的本身不是最核心的意义，而是它所要去代表的意义，对吧？那叫记号吗？彼得就是这样，他借着看见的神迹，他好像遇见了主，主并没有身上轰发出光来让他这样，没有，那是里面的一个启示。他就撇下蛇鱼跟船，跳进海里面，来到主的面前。有没有跳进海里？那是主复活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有没有忘？反正他就来到主的面前，他跑到主的面前，然后跟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记得吗？”真是莫名其妙。你要主离开，你就跑掉就好了。他却又跑来，然后又叫主离开他。不，那就是人最正确的反应。 那是好的。主将要选择一个人，要成为建造他教会的基础，而彼得就是像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他像这样，被神选上。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像这样。旧约时代，神拣选另外一个人，要成为建造他们家的基础人物，就是雅各，你记得吧？后来他的十二个儿子变成十二支派的祖先，十二支派合起来就叫做神的家，叫做神的百姓。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看我有没有列出这个经文，或者你自己翻译圣经，翻出圣经呢？有，创世纪二十八章，你记得他为了逃避哥哥的报仇，就离开了家。这个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如果我们正确的算他的年岁，我如果告诉你，你可能会觉得多没意思，把所有他跟拉结的故事的一切的浪漫的情怀都丢失了。那就是雅各离开迦南地要去巴旦亚兰的时候，他已经77岁了，他有77年之久。我告诉你我怎么算的啦，他在巴旦亚兰20年，对不对？为了妻子服侍他的舅舅14年，对吧？7年加7年，后来又为了羊群服侍了6年，他离开的时候也20年。他在14年结束的时候生了约瑟，这是圣经提到的。他生了约瑟以后本来要离开了，他舅舅留他，所以他就多留了6年。约瑟出生，后来约瑟去了埃及，对不对？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已经经过他做宰相的时候已经30岁，后来又经过7个丰年，再有2个荒年的时候，雅各去了埃及。对不起，你如果圣经不熟，听得迷迷糊的，可是你简单听我讲，因为当他要接雅各的时候，告诉他的父亲兄弟说，这地已经有2年的荒年，所以7年丰年加2年的荒年，那个时候约瑟应该39岁，对不对？雅各被迎进埃及的时候去见法老，法老问他几岁，他说我平生的日子130岁，所以他生约瑟的时候已经91岁了，减掉14就是77岁。你听得懂吗？你听懂？有的人一听到数目就别跟我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雅各过了77年的妈宝，我们在台湾称这个叫妈宝。对啊，他就喜欢跟妈妈在一起，所以他才会煮红豆汤。我甚至猜他会缝衣服。利百家没有女儿把雅各当女儿看待，我想。好，现在要离开这个被呵护了77年的家，在路上。我想那是神第一次有机会对他说话，他做了一个梦，你记得吗？我们称那个梦，他说看见了雅各的天梯。我比较多详细那个梦。清晨起来，在梦中神向他显现，清晨起来雅各讲了这一句话。雅各睡醒，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不要轻看这一句话，不是每一个人在这种场合里面会这样讲的。有的人不会这样讲，有的人会这样讲。今天早上你几点起床？如果你5点以后起床啊，哈，天都已经亮了，对不对？假设你7点起床啊，醒过来说天亮了，谁说的？5点天就亮了，是你现在才看到。有一些人讲到神的同在，就像这个样子。如果他们祷告蒙垂听，或者经历一个圣灵充满，经历有一个奇妙的经验，他们会说。神临到我，神在这里。雅各不是这样说的，雅各不叙述他这一面的经历，他叙述的是他借着这个经历，他醒觉过来，他知道一件事，说神一直在这里，只是现在他才知道。所以接下去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他就把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改的名叫做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家，神的殿的意思，对吗？ 我想他为什么会觉得这地方何等可怕，我想他想到他骗哥哥长子名分的时候神也在，他不是那天神在来访问他，不是的，他说神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觉得旧约时代神拣选要来立他的家的根基的人，跟新约时代神拣选要来立他的教会他的家的根基的人，当遇见神的时候都有类似的反应，对吗？那是我们的榜样，你应该像这样。有时候看你做什么见证就知道，如果你的见证说来说去都是神怎么垂听祷告，怎么样医治我，怎么样让我的儿子怎么样之类的，那么你可能对神的认识都止于这些事。你能不能借着神所做的这些事越过这些，看到神自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你知道雅各的这一个经历很彻底的影响了后来的日子，接下去雅各的后半生无论遇见什么他总是把神扯进来的，你知道吧，他都会提到神，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神做的事他希望我们有这种反应，对他有认识，那个我们才能带着走，那个才会真正的坐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不是只是一个记忆说15年前神做了什么事而已。好吗？如果你跟雅各一样有这种认识，你就会知道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神在那里，当你生病的时候呢神在那里，当你前途茫茫的时候神在那里，当你贫穷有缺乏的时候神在那里，你正在为一件事焦虑的时候想到神在那里不会给你帮助吗？你可以一直想你焦虑的事情就越来越焦虑，你也可以在那个时候转眼望耶稣，你一定望得到他了，因为他在那里。对神同在的意识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多么要紧的事。施布真讲的吧，我好像有列了一段话是施布真讲的话，我是施布真的粉丝，所以我喜欢李他的话。他说无法想象有谁比一个住在主里面而且一直意识到感觉到神同在的人更加蒙福，更加与荣耀的神相联合。很好的话哈，意识到神的同在是我们非常需要操练的事。你默想默观都在操练这一件事，常常意识到神的同在。不要把神的同在定义成你有需要的时候找他，有一件事情你祷告蒙垂听你就提到神与我同在等等。你如果真的常常这样操练意识到神的同在，有可能比方你前面有一个服事的时候有一个聚会，你就不会祷告说主啊求你在这个聚会里面与我同在与我们同在，你就不会这样祷告了。那个主已经在那里的意识将要大过你心里面想到的任何的需求。你可以 提到神的同在，你也可以为这个祷告，但是你的祷告其实是知道那是一个事实，你只是把祷告出来而已，那样可以。差不多40年前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开始全职侍奉，主带领我们去了宜兰罗东，我们有教会有一个妈妈跑去跟荣教士讲说你们如果有年轻人要去罗东拓荒拓殖教会的话可以用我的家，他那是一个宿舍他已经没有在用了。那个时候荣教士像他不会很快就去报告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全教会多半的人都不知道这一件事情，那个妈妈也不知道，他就可是他就在那个时间点他去跟荣教士讲，荣教士也很高兴觉得那是一个神的印证。 他那个房子其实真的很旧，我们住的时候我都没有觉得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牧师，他是学建筑的，他带着另外一个同工跟我，我们在我们去之前大概三个礼拜吧，先去的那个地方住了十天左右，他带着我们把那个地方修整一下，天花板重钉，然后弄一些纱门等等，还教我怎么编篱笆。我一个小院子，所以那个竹篱笆是我编的，不是他教我的，陈港生牧师教我的。我在那边五年，后来接续我们去那里的牧师，他继续住在我们住的地方。有一天他早上起来祷告，背靠着墙，就是房间的墙，隔壁是另外一个房间了，在祷告的时候忽然轰隆，那个墙就破了一个洞。因为那是土造的房子，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当年我们去了那么破旧的房子住在那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这种意识吗？因为我们一到那边，你就是觉得神也在那里，所以马上你就进入情况，没有觉得跟在台北有什么区别。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零开始的，聚会通常都没有人来，刚开始一段时间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就自己祷告敬拜，就这样。有的时候来一个人，我们就讲道。我们逐家去探望传福音，后来在有一些村子，差不多每一个家我都去过跟他们传福音，其实积极回应的很少，其中至少有两个村子，整个村子就只有一个人信主。而且我过去认识的弟兄姊妹有很多是学校团契里面或者教会团契里面差不多跟我们同辈的，他们我们那个时代，尤其我学理工的，当然很多人都跑到美国去读书了，那这些人跟我们就多半没有什么来往，好像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哪里。其实后来过了好些年，我知道有一些我要好的朋友是刻意跟我们疏离的，因为他们觉得我去了锡安堂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个时代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时代听到圣灵充满就像听到瘟疫一样，那都是后来知道的，我们当时一点没有凄凉的感觉。像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对吧？就是像这样，我们常常就觉得充满了神的同在。我们刚开始在我们自己那个破旧的房子聚会，今天我这样讲没有关系的。那个提供那个破旧房子的那位师母啊，以前在你们中间聚会过。你们很早期这个教会刚开始不久用的会堂那一栋大楼的楼上，他住在那里，他已经离世了，很棒的一位老姊妹，林王多家，你们知道吗？听过？我们常常到了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去那里虽然没有人来，我们一起头就定规了，礼拜一晚上，礼拜三晚上，礼拜五晚上，礼拜天上午有聚会，一下就四个聚会，所以我们一个礼拜有四次聚会。每一次到了聚会那一天，大概傍晚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些自己定某一些地方的纱门啊这些，就到了四点钟左右就东西收一收，去洗个澡，然后后来吃个饭。我们很早，大概一两个小时前，我们就坐在客厅把椅子排好，就坐在那边自己亲近主，看看有没有人来。有可能没有人来，可是只要一闭上眼睛，那就是那个地方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就是像这样。当然不是只有聚会在充满神的同在。后来很奇妙的，主给我们开一些路，我们就认识了在宜兰的一些人。在台湾宜兰跟罗东是差10公里的另外一个城镇，在那里有一个传道人常常跑到罗东来跟我们一起聚会，一个信义会的女传道，她就跟我们说，邀请我们每一个礼拜二下午去她的教会带一个追求，让在宜兰的人也有追求的机会，所以我们就去了。我还记得我们骑着机车，骑着摩托车到来宜兰去， 大概要骑20分钟左右。我常常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常常去的路上，你就觉得天好像是打开的一样，就觉得神就在那里。我们到那里很安静的把东西、把场地布置好，就在那边祷告，会有一些人来追求。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经验像这样的事。有时候我们讲到完，主感动我们去为人祷告，可是我们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不是那一个人领受神的祝福，而是忽然我们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整个聚会里面浇灌下来。主用许多的方式让我们学习事情，看看他的作为是怎么样。我们有很多怎么样服事，都是看着神做去学习的。多么好，对不对？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给你讲一个宣教师的故事。你在这里说你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想到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先在东北的地方，后来他带起一个复兴。这个人叫做 Jonathan Goffers， 叫做他有中文名字叫古约翰，听过吗？他从加拿大去的。我们华人有不少带给我们祝福的宣教士来自加拿大，你知道吧？你就生在他们的国家，是很宝贵，应该要感恩的事情。他的家乡在 Ontario， 你们是不是这样读的？安大略省的 Oxford County， 听过这个吗？那个大概在多伦多跟 Michigan 的那个 Detroit 中间的一个 county。 很有意思，我们台湾被称为台湾使徒的 Leslie MacKay， 就是马杰博士，出自同样一个地方 Oxford County。 所以古约翰在东北服侍了一些年日，后来他带起一个复兴，那个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开路的先锋啊，就是人想到在中国神做的特别的工作，总是会想到古约翰在东北所带起的复兴。之后他觉得在那里他多年的耕耘看见神做的工作，所以他就觉得好像主带领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些宣教士都有这种心，他没有在坐在那里享受他的成果而已，他的地方，他觉得神带领他去荷兰不容易，你知道吗？现在的荷兰不一样，现在全中国基督徒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就是荷兰。到荣教士去宣教的时代，1940年代的下半夜吧，那里已经有很多基督徒。荣教士跟我们讲过，他们聚会有时候小小的聚会的地方，充满了人到一个地步，如果领会的人要大家站起来唱诗歌，一定需要喊一个口号，大家所有的人一起站起来。你听懂那意思吗？因为全部挤在一起，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站，自己一个人站起来会好像要抽离开那个样子，你必须被夹住这样一起站起来。可是古约翰那个时代不是这样，那个在荣教士之前大概40年左右。当他要有意要去的时候，当时的内地会的创立人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跟他讲，他说：弟兄，如果你真的要进荷兰，你必须用膝盖进去，你必须用膝盖进去。他确实是这样，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我想当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可是我想后来荷兰会成为那么多人信主，这个弟兄所做的当然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人开始做宣教师的时候不是这样，他带着满腔的热血到了中国，可是在一个很 重要关键的点上，他就遇见瓶颈，他就通不过，就是学中文。每个宣教是不一样，有的宣教是很容易学中文，有的不容易。其实很多人都不容易啊，所以西方人都有一句话，要称一件事很困难，就是 This is Chinese to me。这件事很困难，就像中文一样。这个对他很不容易，因为他满腔热血，可是到了街上没办法用中文跟人家讲话。他在那里学的罗马拼音这些学的东西，到那里根本就是零零散散的字，他没有办法拼凑成他没有办法用中文来思想，因为英文的文法完全不一样，他没有什么语文天赐恩赐大概。对他来讲不容易，为这个祷告祷告。有一天他从外面布道回来，当然这之前的布道都不真的叫布道，就是他讲他的，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那天他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跟他太太说，今天很奇妙，当我开始在街市上给他们讲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好像那些我学的那些单字语句凑起来了，而且他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当然他不是立刻变成讲得很流利，可是有一个突破。他说，我想我学语言的障碍已经出去了。确实是这样。两个月以后，他收到家乡来的一封信，是他神学院的同学，他们刚好有一件什么事情聚集在一起，也许是校庆之类的，就他们的神学院同学大概都在各地服侍嘛，不都是像他一样在海外的。忽然有一个同学，大家在谈话很快的时候，一个同学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 Johnson， 他在中国，我们可不可以特别为他祷告。那些神学生那些传道人都蛮属灵的，大家谈得很愉快，随时可以停下来就进入祷告。他们就一直祷告到他们觉得好像祷告通了。后来他们同学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告诉他这一件事。他一看日期，我想你听过很多宣教士的故事，那都是真实的，就是像这样，就是同一天。那就是大卫所体认到的，你若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你知道这就是神的无所不在很重要的意思。神无所不在，所以到处都有他的圆心，也到处都有他的设立。昨天我给大家讲神的无所不知的时候提到，包括这些不可传递的属性，神性的核心的这些属性，神也要我们与他有份。他不是只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人而已，对吧？很多人都宗教都叫人变得更好，变成行善。如果是的话，那几乎全部指的都是那些可传递的属性，对吗？可是救恩不一样，神要我们跟他不可传递的属性有份。神讲跟我要我们跟他相似，因为神想要我们得着的是他的儿子，对吗？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不是把我们造成超级机器人 Super Robot， 他不是把我们造成这样。有的基督徒以为是这样，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跟人家讲话都常常讲说，神又对我说话，神又对我说话，就顺服我就这样做，旁边人就非常的钦佩他，觉得他跟神很亲近，因为神整天跟他说话。才不是的，那个不叫超级属灵人，那个、叫超级机器人。神不这样做的，我不相信神喜欢这样做。神喜欢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想要做的事，神在后面觉得说这样做很好。只要偶尔他拨我们一下说，哎，不是这样。我今天在跟一个姊妹提到，一个弟兄提到关于神的带领，我说有人用这种方式讲，就是神的带领是一种禁止的原则。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以前荣教师也是这样教导我们，不过他没有用这个语词，就是我们很自然的与神同行。很多事情你并不需要在那边等着，主，我现在要过马路，是要先过马路走那边，还是走这边到了前面再过马路？有的人就等在路口，等到神对他说话，等五分钟，不需要这样。我刚刚讲的是荣教师给我举的例子，因为有一个弟兄写信， 就跟我说不是这样，神带领我们就是很自然的。比方你今天有吃早餐吧，你吃早餐神有命令你去吃吗？那你就怎么可敢吃？圣经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早餐不算啊，算对不对？要认定他对不对？神没有叫你吃早餐，你今天敢吃早餐？斗胆。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是，你肚子饿就是神给我们要吃早餐的讯息，不是吗？对吧？有的时候不是像肚子饿这样的事，而是很自然的就觉得就是要这样做。神的儿女应该常常经验这个人。那我们平常要关注的是什么呢？不是在等天 等着神怎么对我们说话，有一句话出现就神的带领，不是的。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一类的事称叫神的旨意，圣经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称为神的旨意。你应该专心做这些事，这样就会使你有基督耶稣的心，你很自然想起的事很可能就是出于神的。神想要训练我们成为这样，因为他想得着的是他的儿女，而不是机器人。他要造机器人太容易了，不是吗？按一个钮给你说一句话，你照着做，下一个指令，他不是要这样。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去斟酌，要去思考，不要常常觉得神的话都是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应该怎么做，那个不应该怎么做，多半都不是这样。我常常说神把那种绝对的指令用他的智慧浓缩成十条诫命，除此以外多半我们都需要去斟酌的。所以神想要我们跟他不可传递的属性有份，叫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全知。我们昨天引用圣经告诉大家这个，对不对？你还记得我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学习？因为所有其他的属性我们能够像神，都有我们现在就要操练的地方嘛。你想要像他一样充满了爱，你不能说我今天就是随便过日子，变成一个充满了爱的器皿，没有这一回事啊。你现在一定要追求爱，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对吗？而且神用命令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喜乐喜乐也不是到了天堂自动就哦这么好的地方我当然会喜乐，显然不是，显然改变的是我们而不是环境，对吧？哦，那不可传递的属性我们怎么学呢？昨天我告诉大家一个我的领悟给你做参考，还记得吧？就是学习像神一样，明明他知道他却不做反应。哦，要学这个很不容易耶，你很快就点头，尤其妈妈特别不容易，对不对？看那个你那青少年的死样子，不做点回应怎么得了？就是像这样。其实我们很多事情不是对小孩子而已，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很快就做反应。当然有一些事你要快点做反应，没有车子过来了赶快过马路，而不是叫你在那边还在闭上眼睛等候神嘛。可是但是生命里面还是有许多的事我们应该学习不要那么快做反应。等一下事情会不一样。至于神的无所不在呢，我觉得我们思想一下，神的无所不在。你知道我们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我们对空间的观念就是像现在这样，我要到魏牧师那边我大概三秒钟就可以到他那里，我要到他的媳妇儿那边我大概要走十秒钟，因为离我比较远一点，对吗？这是我们对空间的观念。神显然不是这样，如果神是这样他又无所不在，那神显然是一团雾，就像空气一样充满一切，它比空气更广啦，因为整个宇宙它都在。可是神是那样吗？也许不完全是那样。我常常觉得差不多100年前2015年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他发表了他的广义相对论，人类第一次自然科学触及了超自然的部分。在那个之前 我们称科学叫自然科学嘛，就是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的那些东西。然后我们把那种没有办法用这样观察、这样推理的东西，就说那是超自然的。事实上，很多人本着科学说那是不合科学的，意思就是说那是假的、迷信的，差不多是像这样。可是你知道吗？广义相对论发表以后，人类，我觉得啦，可以这样讲，人类第一次在自然科学上面去触及了超自然的部分，你也可以说触及了神性的部分。其中一个点是这样，我们活在三度空间，对不对？哦，所以我们懂一件事，这是一个平面，就是二度空间嘛。可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平面折弯曲一下，对不对？弯成这样，这个本来从这里到这里是29.7公分，你知道吗？我们在台湾用的是 A4 的纸，你们用跟美国一样的这 size 吗？我们用的 A4 是29.7公分，所以从这里到这里有一段距离，对不对？可是你一把这两个一折在一起，你看它就在一起来，对吗？哦，所以你如果一个活在二度空间的蚂蚁好了，它从这边要走到这边，然后本来是要这样走，对不对？现在一折叠，它就不用走了，你知道吗？它就在这里，懂那意思吗？懂不懂？
懂。
好，接下来我讲一个你不懂的事。因为我们活在三度空间嘛，所以我们了解二度跟三度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你就不了解四度了，对不对？四度我们连画都画不出来，连想一个概念都想不出来，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二度空间可以折叠弯曲，会不会三度空间也可以？三度空间如果可以弯曲，刚刚王鑫那个地方弯到我这里来，我一伸手就可以拍他的头。哎，你们觉得神的无所不在应该包括类似这样？我刚刚讲的东西现在在科幻片啊，在科幻小说里面都提到，那个称叫做虫洞，听过吧？就是我们本来跟另外一个星球可能距离是10万光年，所以10万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是距离的单位，就光走10万年，很长的距离，对不对？可如果那个地方跟这里空间把它弯曲在一起，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虫洞，太空船一进去立刻就到那里了，懂那意思吧？爱因斯坦很聪明的把这个第四度空间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他把时间因素加进去，我觉得那是正确 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们空间的这个长短跟我们的时间有密切的关系，像我刚刚讲，我到王鑫那边要10秒钟，对神来讲不需要10秒钟。我们所知道的地球宇宙里面最快的东西是光，哦，但是光还是有它的速度，也就有它的限制。可是如果神比那个更快，或者是，哎呀，再讲下去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可是有时候想一想，这也很有意思的。前两年吧，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叫做《Interstellar》，听过吗？我们台湾把它翻译作《星际效应》，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影片，科幻片。可是他们拍那部影片的时候，找了一个很杰出的物理学家做他们的顾问。那物理学家有条件答应他们，他的条件是：你里面任何的对话跟情节不可以违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科学的认知，跟虽然还没有认知但已经有的方向，你不可以违反那个，也就 不可以乱掰了，就是天马行空的弄出一个东西的科幻这样。他们答应他，所以后来那个科学家还写了一本书，专门讲他整个拍的过程用到哪些物理上的已经知道的或者是在正在研究的方向这样。他里面写的很有趣，他提到一个人为了要挽救地球，他去了，他发现有一个土星环附近有一个地方有虫洞，他去的地方会使得他如果在那边重力很大的地方多停留在地球上，这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地球上他停留在那 一分钟在地球有可能是十年，所以后来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是垂垂老矣，而他还是他才去没有多久而已。后来他里面叙述一个东西，就是他们进入五度空间。其实五度空间哦，用爱因斯坦的这个来说，就是我们的两个四度空间，因为爱因斯坦把时间加进去就四度了嘛，所以再加一度这样，五度空间。但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的，他说有可能在五度空间里面的人，他们下一个山坡就是100年前，走上几个阶梯就是30年后。听懂这个吗？这个把我们所有对空间跟时间的观念全部改观，对不对？而今天这个已经列在科学的范畴哦，不是科幻或者是想象或者是编的神话故事或者是迷信或者是宗教才讲的，不是哦，这是自然科学的东西。所以我说从差不多100年前开始，人类的自然科学已经碰触到一点超自然的事，碰到一点神的事。虽然我们想不透，有时候想一想蛮好的啦，免得我们基督徒常常用很属地的方式在讲永恒。可是我们怎么样跟这种神的无所不在有份？我相信神给我们一个东西叫做祷告。如果你有一个所爱的人，他长大了，考上大学，要去加州读书，妈妈很舍不得，又担心到那边他没有办法就近照顾。可是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用担心这个，对不对？你做了必要的该做的事以后，你可以为他祷告。而且你应该相信一件事，你在这里祷告，2000公里外的一个地方，神在那里做工，而且是很真实的做工，对吗？你应该相信这个，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句话你应该会背了，我给你讲这么多遍，背一下，然后把它用在你无论遭遇什么，就是在那里，跟我背了，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当一个父亲看见他将嫁为人妇他钟爱的女儿，他可以心里笃定一件事，知道神也会在他的新家照顾他的女儿。我们可以这样相信，就像当年他刚出生的时候，你在他的摇篮边想着他将要度过他的一生，中间可以有很多的危险，很多的岔路，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选择。可是你可以甩一甩头往另外一个方式想，你可以想到虽然他将要步入这个可怕阴险的世界，可是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他，你的右手也必扶持他。我们可以这样相信，对不对？当你所挚爱的人离世了，在他的丧礼上面，你站在他的灵柩的旁边或者坟墓旁边流泪的时候，请记得大卫说的，他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们可以相信，对吧？神在哪里？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小孩一出生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他逐渐长大，他没有办法去上学，他在窗户边看着隔壁的小朋友在那里玩，他只能羡慕，他完全不能跟他们一起玩，他的心脏负荷不起。我不确定他几岁的时候，6、7岁还是几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他的父亲当然很伤心，后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到他家 给他安慰，有一个类似追思礼拜这样。有一个弟兄就过来跟他的父亲讲，好像是一个弟兄传道的样子，他跟他父亲讲，有一点犹豫的胆怯的跟他讲，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刚刚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一幅景象，可是也有可能只是我心里的意念而已啊，如果没有什么意义，请原谅，就忽略他就好。他差不多是这样讲话的，他父亲鼓励他讲，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忽然在祷告，就忽然看见一个景象，就是主耶稣抱着你的小孩在原地绕圈子。好，没想到这个父亲一听就哭了，他说我那个小孩还活着的时候，我唯一能够让他做的最剧烈的运动就是像那样，所以他现在知道耶稣接手，对不对？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你可以相信这个。我办过无数的丧礼，真的是无数的丧礼，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人都在做那种医院或者老人安养院探访的工作，所以除了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而且有时候他们这个亲戚姐夫的妹夫啊什么这样迁来迁去，我们也去关心，所以有人过世我们就帮他办丧礼。所以我的教会不会都是我办的，因为我们有那么多时间，我们有好些同工，我都训练他们可以组织丧礼，可是我还是自己办过无数的丧礼，有那么多次的经验，我差不多已经可以在事前就告诉上家，就是他们还没有亲人还临终还没有去世，我几乎就可以告诉他说，神总是为在他去世的前头做一点事，让你知道虽然我们所爱的走了，可是仍然是在神的手中。确实是神总会做一点事，你知道吗？而且常常是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家人做的。比方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她的父亲在最后病中信主，她妈妈还没信主，她父亲走的时候，她妈妈给我打电话，我就去医院看她，那个医院旁边就是一个窗户，她妈妈一看到就很激动的说，你知道吗，她走的时候我从窗户往外看，就看见彩虹，而且看到两道彩虹，所以她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就类似像这样。那我们相信这个，如果你有时候觉得你身处在一个偶像环绕的境地，我猜今天在座没有人是这样，不过也许还是有人这样，在台湾就有不少人是这样，他们第一个信主，家人很多人还没信主，你觉得神会因为你的家有很多偶像，他有点害怕不敢涉足其中吗？不会的，他的圆桌包含这一切，对不对？而且在每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有没有他的圆心？有，那个意思就是有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不是说这里离教堂有点远，牧师又没有来，好像是神同在的边陲地带。对不起，神的同在从来没有边陲地带，无论在哪里都有他的圆心，都有他的最同在，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如果有时候你觉得你掉入火坑里面，试炼和苦难好像烈火熊熊，在哪里？当然有神的同在，过去有三个圣徒给我们证明了，你记得吗？连那个不信的君王，高傲的君王都必须把他们召上来以后跟他说，我为什么看见有四个人在里面，我明明丢下去只有三个人，而且另外一个人的相貌好像神的儿子一样，他自己说的，尼布甲尼撒王说的，记得吧？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在公司被陷害，有的时候是在家族里面被陷害？古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圣徒，他不但被陷害，而且陷害得很深，被丢到狮子洞里面，对不对？神有没有与他同在？有。我们从头讲起好了，你出生的时候他在不在？这个你再也不记得了，你不记得没关系，他在，我相信。你说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难道你还没有信主，神就不在那里啊？这宇宙里面有某一些地方，这里有两个信主人，这里有神的同在，那个地方没有人信主，那里没有神的同在，神要画这种界限啊，偶像才需要画界限的，神不画界限的，对吧？有一天妈妈终于放心让你自己坐地铁去上学，我不知道那是几岁的时候，通常小学一年级妈妈还不会放心这样做了。我们在台湾有的家长胆子大一点，三年级的时候8岁让他自己坐捷运去上学，可是妈妈那一天大概过了最长的一日，你初次离家上学那一天，路上有很多危险等着你，对吗？其实你只要看着一个小孩子，多看他一会儿，自己一个人在那玩小孩子，你就知道了，他能够活到8岁真的是神迹，活到10岁是更大的神迹，能够活到20岁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他活到20岁了，还会继续活下去。有一个画家画的画很好，一个小孩子在外面玩，有一个溪流在那里，上面有个桥，一块一块的木板，里面已经掉了2-3块木板，有洞在那里，小孩子在那里走，好恐怖，对不对？可是那个画里面，小孩子后面有一个天使，那是真实的，那是写实的描述，只不过我们眼睛没看到而已，对吧？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后来你毕业了，要进入职场，航向你的理想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神比较悲哀的时候，就是他在旁边看着，希望你也看他，不过很多年轻人那个时候都不看他的，只要你看他，他也要伴随你进入职场的。你在航向你的理想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有神同在吗？有神同行吗？当你遇见中年危机，你在思索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永恒的主正坐在你触手可及的宝座上，等着你的心向他发出祷告。当你年纪大年老，躺在孤寂的床上或在病床上的时候，神仍然在永恒的宁静里面注视你，预备欢迎你进天家，无论用什么方式。这就是神的无所不在。大卫讲到神的无所不在，他不用他，他用你，很好啊。就这样，那我们常常记得，我们被包在他的圆周里面，而且他的圆心遍布在各处。你们不介意再多花一点时间祷告吧？
感谢主，谢谢曹牧师。有一首诗歌我们要来唱，95首诗选95首。感谢主，主啊，我应知你如何，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哪里，他的心，他的无所不在，所以呢，我们可以欢然安息而靠托。哈利路亚，是不是？你的心慈爱何其广阔，我日渐凌冽，当我凭信瞻仰圣容。感谢主，是他无所不在。曹牧师在讲的时候呢，我想到一个例子，我在台湾啊，那么我的心在这里啊，在温哥华，因为呢在这里有一个我最想念的一个人，你知道是谁吗？对，曹牧师说家里有孙子，好像是一个偶像。这个真的，所以我想念他啊，我也很喜欢跟他视讯一下啊。那个视讯呢， 扣一下他就跑出来了啊，那就可以对话，对不对啊？你想想，在还没有这一些视讯那么发达的时候，你讲这样子，那些老一辈子的人，他们会不会相信？可能信不来，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都可以信得来，对不对啊？哦，一打开，爷爷啊，他叫爷爷，他不会叫错，对不对？然后呢，奶奶嘞，啊，因为奶奶跟我在台湾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从这些看到啊，这个人的发明，人的那个啊，那个看不那个视讯啊，那些就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那么真实，对不对啊？啊，所以我发觉到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关系也真是如此。你有没有想到啊？主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讲的比曹牧师讲的更真实啦，对不对？好，我只是觉得说，所以这一首诗歌就在我里面，你知道吗？主啊，我应知你如何。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还不够相信啊，我们还不够想到那个三度空间、四度空间，其实就是有的啊。我们还没有领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信得那么不容易，但是哦，我们的主跟我们的关系那么的奇妙，对不对啊？哈利路亚！所以主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啊，等等等等啊。那个门徒就说：“那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那个特别的哈、啊，对这样子特别要寻求他的人，特别在那里要遵守他命令的人，我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来到我们的里面啊，向我们显现。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正是我们的答案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谢谢主。我们起立唱第三节，再坐着唱来。主啊，我应知你如何，万人安息而开。